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这场，为你量身定制的深度解析。
没错，很高兴你能来听。
我知道你平时非常忙碌，但同时又对这个世界运行的底层逻辑充满好奇，
所以今天我们为你整理了一叠非常特别的资料。
对的，为了让你一秒钟进入状态，咱们先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就是吉尼斯啤酒，那个大名鼎鼎的吉尼斯，为了拍摄一支其实在电视上看起来并不怎么样的广告，他们大老远跑去阿根廷的一个小村庄，你猜他们花了多少钱？
超过1500万美元。
哇哦，没错，但这还不是最夸张的。香奈儿五号仅仅为了在电影院播放的一支广告，那个制作成本竟然高达3000万美元。
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为什么这些精明的大品牌愿意在几分钟甚至几十秒的广告上砸下如此惊人的巨款？
确实，这绝对不仅仅是钱多的没处花了问题。今天我们要探讨的其实是一系列看似毫不相关，但底层逻辑却紧密相连的现象。
没错，
在为你准备的这期内容里，我们将穿梭于多个截然不同的领域。我们会先聊聊为什么大品牌的电视广告美轮美奂，而你听的播客广告却经常像劣质电台一样刺耳。
这个对比真的非常鲜明。
是的。接着我们会看看顶级厨师和物理治疗师是如何为了保持同理心而近乎自虐的。然后我们会探讨一下当前文化冲突中关于抵制柴可夫斯基的深刻佛学思辨。
那个部分非常烧脑。
最后我们还会为那些独立工作的超级个体们提供一套极其硬核的商业防御策略。所以在听的过程中，你不妨问问自己，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作为热爱跨界思考的终身学习者，这次深度解析的任务就是为你提取出最能颠覆认知的智慧结晶。那么让我们直接翻开这叠资料的第一页，媒体与广告的隐秘进化史。
好的。
当我们谈论媒体信任感的时候，资料里把我们带回了早期电视和广播的黄金时代。那时候像阿瑟·戈夫雷这样的王牌广播节目主持人，他们是直接在节目中亲自口播广告的。
那种老式的带货方式。
对，广告和节目内容啊，简直就是无缝衔接。听众因为信任主持人，所以连带着信任了那些产品。但是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当主持人开始为了高额的赞助费去推销那些他们自己根本不需要也永远不会使用的染发剂时，听众立刻就察觉到了。
观众是很敏锐的。
绝对的，信任之墙瞬间倒塌。结果就是广告商决定不再信任主持人，而主持人也决定不再信任广告商。
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信任破裂时刻。但这里最引人入胜的是，当口播广告衰落后，广告业赖以生存的那个底层运作逻辑究竟是什么？
也就是那个神秘的15%，对吧？
没错，你可能很难想象，支撑起后来那些制作精美、充满电影质感的电视广告的，其实是一个诞生于100多年前的潜规则。当年，费城和纽约的报纸为了鼓励销售代表去拉分类广告，向他们承诺了一个极其简单的分成模式。
等等，你是说像现在那种销售提成的那种模式吗？具体是怎么运作的？
就是这么简单。报纸老板对销售代表说，只要你拉来广告，我们就给你广告费15%的提成。这个比例在当时看来很合理。
听起来是不多。
但随着时间推移，媒体形态变了。简单的文字变成了图片，报纸演变成了广播，又演变成了电视。但这个15%的规矩竟然奇迹般的保留了下来，并且演变成了庞大的广告代理行业的基石。
哇，所以说，
你想想片，当保洁公司每年砸下10亿到20亿美元做广告时，正是这15%的巨额利润养活了所有的艺术总监、制片人，以及我们在美剧《广告狂人》里看到的那种至极繁华的景象。
原来如此，15%听起来确实不多，但在几十亿美元的基数下，那就是天文数字了。而这种高预算、大制作的极致体现，就是在电影院里。
电影院广告一直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这是资料里让我非常震惊的一点。在大流行之前，电影院广告的市场规模其实比整个播客市场还要大。电影院有一套极其严格的播放网络标准，
他们不能随便播烂广告。
没错，如果广告商想把自己的品牌塞进大荧幕，他们就必须拿出能匹配电影质感的作品，否则电影院老板怕观众看了那些粗制滥造的广告会当场造反。这就是为什么香奈儿五号必须花3000万美元去拍那支史诗级的广告。
确实是降维打击。
可是问题来了，如果品牌方手里有这么充裕的预算，为什么现在的播客广告听起来却越来越糟糕，甚至让人想快进呢？
这就是一个经典的媒介演化问题了。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播客广告其实正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过渡期。
怎么说？
在早期，像MailChimp这样的公司非常聪明，他们以相对便宜的价格赞助了像 Serial 或者 S-Town 这样拥有极高受众粘性的优质博客。那时候的博客广告又回到了阿瑟·格弗雷时代的主持人口播模式。
对，那种听起来很真诚的口播。
MailChimp 因此建立起了巨大的品牌信任度。但随着播客从小众走向大众，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听众，像 Geico 这样的大金主进场了。对他们来说，播客只是一个可以廉价触达大量人群的渠道。
他们不在乎那种私密的信任感了。
是的，他们不想要主持人口播了，因为他们担心主持人念错名字，或者某些有个性的主持人干脆拒绝为不符合他们价值观的产品背书。
而且更现实的一点是，在大公司里，决定买播客广告的往往不是那些手握重权的高管吧？
完全正确，那些高管更喜欢买电视广告，因为花着股东的钱去拍微电影，和顶级广告公司合作，这事儿有面子啊。
确实，谁不想去片场看明星呢？
而播客广告这种相对零散的苦活累活，往往就被交给了预算有限的初级员工。这些初级员工手里没有几千万美元去拍大制作，他们只能找那些习惯于制作本地广播广告的第三方小机构来操刀。
难怪，我就说那些播客广告怎么听起来那么像广播，这简直就是把传统广播广告的基因直接复制粘贴到了播客里。
就是这样。
而且资料里专门解释了为什么广播广告听起来那么吵，因为广播本质上是一种本地媒体，人们通常是在开车时把它当作背景音来听。为了抓住你的注意力， audio 编辑在技术上对声音进行了严重的压缩，
动态范围压缩。
对，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像那种街边大喇叭里循环播放的清仓大甩卖广告，他们把微弱的声音死命拉高，把尖锐声音稍微压低，结果就是每一个音节都以最大的音量在轰炸你的耳朵。
是的，在播客这种原本非常私密，像是在你耳边轻语的媒介里，突然插入一段这种被极限压缩过的广播风广告，就会显得极其突兀和廉价，
让人特别出戏。
但这并不意味着播客广告没用，就像 YouTube 的长尾视频广告也不同于电视广告一样，特定的经济条件和媒介受众最终决定了它呈现出的粗糙形态。
这确实解释了困扰我很久的疑问，媒介决定形态。好了，那么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当我们谈论创作者和内容时，其实我们必须要谈谈创作本身的挣扎。让我们换个频道，看看为你准备的下一份资料。
这个故事很有启发性。
对，它讲的是伊斯坦布尔一位名叫 Midi 的独立研究员的故事。他当时陷入了严重的写作瓶颈，苦苦等待写出一篇伟大论文的灵感。后来他听从了资料里的一个建议，强迫自己先写出一篇极其糟糕的草稿，
放下完美主义。
没错，结果允许自己写出烂文章，反而打破了他的束缚，最终成功发表了优秀的作品。
Midi 的故事其实引出了一个非常敏锐的观察，他随后提出了一个好问题，当一个人已经功成名就，解决了新手面临的所有难题后，他如何还能给正在泥潭中挣扎的新人提供精准的建议？他们难道不会忘记以前那种挣扎的生活吗？
这种现象在很多行业都很普遍。
是的，这在商业和创作中被称为职业滑行现象。比如某些取得了一定成功的厨师，他们开启了滑行模式，几十年都不换餐单。虽然他们每天依然在后厨辛苦工作，商业模式也固化了，但他们已经不再触及任何新前沿源。
对，这就叫待在舒适区里假装努力。那么，如果滑行是人类的默认设置，有没有人能真正跳出这个陷阱呢？资料里提供了一个让我大开眼界的例子。
那个物理治疗师的故事。
对。一位名叫里卡多的物理治疗师， 物理治疗这门科学最奇特的地方在于，患者必须主动选择让自己经历剧痛，才能换来康复。最后给你用的那个温热震动麻萨绳，很大程度上只是个安慰剂。
真正的治疗是痛苦的。
而里卡多为了保持对患者同理心，他竟然每天在接待患者之前，都会对自己进行极其严苛的极限训练。他把自己推向极限的程度，甚至比他要求患者做的还要狠。
这种做法确实令人震撼。通过主动寻找痛苦，里卡多强迫自己记住那种身体在极限边挣扎的感觉。只有切身体会那种挣扎，他才能对患者保持真正的同理心。
真的是个狠人。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伟大的内容创作者，比如著名的烹饪书作者肯吉·洛佩兹。当他准备出版一本与以往风格截然不同的全新食谱时，他坦言自己的胃里依然会翻滚着恐惧感。这正是他们能够持续提供巨大价值的秘诀，拒绝滑行，主动回到那种略带恐惧的新手状态。
不得不说，这听起来真的有点硬核。每天把自己搞得那么痛苦，或者故意让自己陷入恐惧，就为了保持同理心。不过，对于正在收听这次深度解析的你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自我审视的机会。不管你是在准备一场重要的高管会议，还是在从零开始学习一门新技能，你现在是在依靠过去的惯性滑行，还是依然能感受到那种推动自己突破边界的恐惧与心跳？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同理心往往需要极大的勇气去维持。
说到这里，我们手头的下一份资料正好探讨了当同理心与全球宏观价值观发生碰撞时，会产生怎样复杂的局面。
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话题。
确实，这源于匹兹堡的宝拉提出的一个问题。他注意到，当前全球范围内正在发生一种全方位的文化抵制。咱们以针对俄罗斯的抵制为例，大都会歌剧院切断了与支持普京的艺术家的联系。
这是很多机构的做法，
但有些人走得更远，他们呼吁不要演奏柴可夫斯基或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甚至要求取消天华湖，或者在七月四国庆日禁止演奏1812序曲。这就引出了一个疑问，这是否做得太过了？
这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
当然，在你听这部分的时候，我想咱们先明确重申一个共识，我们在这里绝对不采取任何政治立场，也不为任何行为背书。我们纯粹是来公平地拆解这篇资料里的作者是如何在哲学层面上界定文化外交与抵制边界的。
这种处理方式很可观，这其实就引出了一个核心争议。我们应该如何定义我们文化中的正常化？资料为我们多维拆解了三种截然不同的视角。
洗耳恭听。
第一种观点认为，我们需要规范更好的行为。资料指出，人类历史的长弧是向正义倾斜的。文化机构虽然没有军队，但他们有责任发出信号，像2022年那样入侵他国并带来死亡和破坏的行为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因此，抵制那些活着的支持战争的实体是一种必要的表态。
这是一种强硬的立场，但紧接着作者抛出了第二种视角，指出了某些盲目抵制的荒谬与无效。
是的，这里有很多讽刺的细节，
比如为了表达抗议，很多人跑去抵制 Stolichnaya Vodka，也就是苏黎世红牌，但其实这款酒根本就不是在俄罗斯制造的。更重要的是，抵制柴可夫斯基这种几百年前就已经去世的古人，不仅仅不会让冲突中的任何受害者受益，也不会让真正的肇事者付出哪怕一丁点的代价。
进而，资料提出了第三种也是最发人深省的视角，那就是关于绝对纯洁性的滑坡谬误。
这个怎么理解？
作者坦言，自己的曾祖父母之一就是俄罗斯人。一次反问，如果我们要顺着这种追求绝对纯洁的逻辑深挖下去，去审查每一件文化文物背后的历史污点，那几乎没有什么是安全的。
比如
有人曾在南方奴隶制时代的种植园里举办过婚礼，或者我们正在欣赏的某件精美艺术品恰好诞生于一个完全不符合现代价值观的古代残暴政权之下。如果我们要求历史必须完美契合现代道德，我们将陷入一条无尽的滑坡谬误之中，没有绝对的纯洁。
所以这篇资料给出的最终建议非常务实，
我们必须把精力集中在规范那些真正重要的、能带来现实改变的事情上，而不是陷入追求虚假道德纯洁性的诱惑中。你完全可以在保持批判性思考的同时，去欣赏由不同政权、不同时代的人所创造的历史文化瑰宝。
确实如此，理清了这种宏大的文化边界，接下来我们需要把这种清晰的商业和边界感应用到我们个人的现实生存中。让我们翻开今天的最后一份笔记。
这个是极其现实的职场生存法则。
是的，这是一篇极其干货的商业策略，来自一位名叫约翰的独立创作者。他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痛点。作为自由职业者，他经常处于商业食物链的最底端，辛苦做完了工作却收不到尾款。为了避免被坑，他只能依赖收取高额佣金的平台，比如 Upwork, 来获得资金托管和争议调解。
相信很多在自由市场打拼的听众都对这种被白嫖的经历深恶痛绝。怎样才能不再亏本呢？
资料里给出的解决方案极其硬核。本质上，这根本不是在教你怎么讨债，而是教你如何选择更好的客户。
筛选机制。
对。因为那些真正打算和你长期合作、尊重你专业价值的客户，绝不会在几笔尾款上给你扯皮。而且，针对不同体量的客户，防御策略是完全不同的。首先，大公司的玩法。如果你的客户是财富一线强企业，你千万不要觉得大公司就会赖账。对付他们，你务必拿到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采购订单，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PO 单。
等等，要 PO 单？可那不就意味着要走大公司极其繁琐的财务审批流程吗？很多自由职业者最怕的就是这种文山会海吧。
这恰恰是很多人认知上的误区。那种繁琐的官僚审批其实是你最强大的护盾。既然对接你的业务人员花的根本不是他自己的钱，只要你走正规手续拿到了 PO, 大公司绝不会赖账。
那如果是中小企业客户呢？他们可能根本没有所谓的 PO 系统。
对于中小客户，你必须寻找提供简单资金托管服务的平台，或者在合同中白纸黑字写下有约束力仲裁条款，确保一旦发生纠纷，你能有最基本的防御。
有道理。不过资料里最让我拍案叫绝的是针对那些独奏者或者艺人公司提供的终极防御策略，这招简直太痛快了。
主动过滤不良客户。
没错。你可以直接通过 Stripe 这样的支付工具开具发票，并要求客户通过信用卡预先支付全款。你可以非常坦荡地告诉客户，听着，我这里没有庞大的应付账款部门来天天打电话讨债。我之所以能为你提供极具性价比的卓越工作，代价就是你必须先付款。我知道这听起来有风险，但如果你对最终交付的结果不满意，你完全可以随时向信用卡公司发起拒付挑战，把钱拿回去。
这是一个非常高段位的商业动作，它不仅仅是一个收款技巧，更是一种深刻的心理战。想要做大生意，你必须学会区分两类人。
哪两类人？
一类人把金钱仅仅当作完成高质量工作的工具，只要你能解决问题，他们愿意痛快买单。而另一类人则把金钱作为拿捏你施展权力的游戏。遇到后一种人，最聪明的策略就是直接亮出你的底线，拒绝参加这场游戏。
把精力留给那些真正尊重你价值的人，这真是一个完美的收尾。回看咱们今天为你梳理的这些资料，跨度真的非常大。从播客广告那令人烦躁的压缩音效背后隐藏着的百年代理费逻辑，到为了保持同理心，每天用极限训练折磨自己的物理治疗师里卡多，
还有文化抵制中关于历史与现实的复杂边界。
对，再到最后这套看透金钱本质的超级个体生存指南。这一切其实都在提醒我们，无论你是在消费信息，还是在向市场提供你的价值，保持警觉，跳出惯性思维，永远是你最强大的武器。
这正是我们把这些看似不相关的资料放在一起的初衷。在今天结束之前，我想给你留下最后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请讲。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所有的媒体格式，哪怕是你开车时听的那种极其粗糙的压缩广告，都在无形中塑造了内容的质量和我们对它的信任感。 那么，随着人工和虚拟现实开始全面接管内容的生产，这种维持了100年的 15% 广告代理逻辑和创作者与受众之间的信任结构将会发生怎样天翻地覆的重构？下一次，当你在某个未知的平台上听到一个无比真诚的推荐时，你该如何辨别？那究竟是如同里卡多般真实的同理心，还是一套被完美计算出来的算法体系？
哇，这绝对是一个值得你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好好解决的问题。非常感谢你抽出宝贵的时间和我们一起穿梭于这些奇妙的知识途径中。保持你的好奇心，我们期待下一次继续为你带来打破认知边界的深度解析。再见。